好的，首先是今天的热点快评。习近平八一建军节前夕视察西部战区，再谈肃纪反腐，并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出席了新任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和政治委员徐锡盛晋升上将的仪式。火箭军高层此时换将说明了什么？外交部、火箭军、中央警卫局这三大部门接连出事，习近平是否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清洗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坚立博士。杨博士，欢迎您。
东宁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从纽约通过视讯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洲先生。欢迎魏必洲先生。
主持人好，那个建立兄好，大家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杨坚立博士，当然是有关于这个火箭军这个高层被调查被自杀的传闻已经传了一阵子了。那么现在是习近平八一建军节，是视察了西部的战区，谈这个军队的反腐，火箭军高层也在此时换将，您认为这些说明了什么呢？
八一建军节，习近平呢对这个火箭军换将啊提了两个上将，一个是来自于海军，另外是来自空军，就对于现在的火箭军进行了全盘的这个替换。实际上这种举动已经坐实了这一段时间大家的这个对于火箭军出事儿的这件事情的猜测。像最近几个月这个是大家竞猜中国政坛发生什么问题的一个几个月的时间，但火箭军是成为这个热点话题。那从即使是今天我们也知道一定是出事了，到底出什么事了呢？那还是大家还在竞猜。通过各种信息我的判断是火箭军首先出现了泄密的问题，然后对泄密进行调查，导致了发现巨大的贪腐案，然后才有今天的结局。为什么这么讲呢？在今年5月22号，美国的叫空军大学发布了一个中国火箭军的基本状况这么一个资料，
非常详细，
非常之详细，包括它的人员编制，这个命令的这个链条，这个基地分布、技术状态包括经费等等，都说得非常之清楚。我相信这样的铺路是非常准确的，这一定会引起中共上层的震动，那一定要对火箭军进行调查。它不一定就涉及到某一个人故意泄密，但是它肯定涉及到一个工作方面的管理问题，工作作风，按照这个中共的说法工作作风问题肯定要调查，至少要调查工作作风问题是不是你管理的非常严密。那在中国的政坛，无论你调查什么，你是这个生活作风，比如说秦刚这种问题，
是
还是工作作风，你进行调查一定会引发对于贪腐的调查。所以我认为这种调查就导致了对于大规模的贪腐的发现，而火箭军是一个军费使用非常高的一个军种，因为它涉及到高科技核武器，所以贪腐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好的，
7月26号，中共中央军委的军备发展部发了一个通知，是要求大家举报在采购啊、在竞标方面的不端行为啊、不当行为，其中也提到了保密，所以这个通知可以在部分上就是坐实了我的判断。
好的，非常感谢杨坚立博士。也要请教魏必洲先生，刚才这个杨坚立博士认为说，最近这一连串事件，我们的观察是这个坐实了之前这个火箭军的确可能有泄密事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外交部、火箭军还有中央警卫局，别忘了还有这个啊，三大部门接连出事呢，外长免职了，司令换人，然后警卫局的局长是去世3个月，密不发丧。有人把这一系列事件连接起来看，说习近平是不是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清洗呢？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魏必
洲先生，
对，我想应该摆在这个习近平进入第三任这个角度啊，到现在已经7个月这个角度来看，那我猜就一般这种领导人来讲，或任何公司的这个 CEO 来讲，他一定要做人事做某种调整，所以这三波的事情有可能是进行人事上的调整，当然用这个清洗角度来讲也可以说得上，因为就有些这种军种来讲，好，我们譬如说拿火箭军来讲，那么这些人可能对他来讲并不是那么听话，或者是说没有让他觉得该做的事情可以做到，特别是那个 这个火箭军的这个部署的地方，这个报告啊，出现在美国的这个刊物上，所以这当然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当初看这个报告的时候，觉得好像是在打电动图一样，怎么会那么详细、这么清楚啊？
嗯，
这里头有很多这种内部的理路在内。譬如拿火箭军来讲，我们现在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贪腐的问题，就是火箭军刚刚天明兄有提到，这个军种当然是这个在预算在各方面在人上面真是予取予求啊。他们说搬到这个总部搬到北京之后，这个作风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包括采购问题都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贪腐的问题，这不是说突然出来的事情。他们说今年三月份开始调查，那这个当然跟这个报告出现是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火箭军这边是一种清醒的政策。可是呢，我们看这个人来讲也不是完全。刚刚提到这个李玉超这些人，这一班人啊，大概都是2018年前后去，等于说习近平上来之后，差不多5-6年之后，这些人才等于说才拔掉上来的。那对他来讲，这10年过去了，或将近10年过去，他也许要做重新一些调整。所以有些人说像这个，说是刚刚现在刚刚上来的这个王厚斌啊，什么这些人，
嗯，
比较听话，但也不完全如此。王厚斌刚刚说他海军出身，他海军出身，他是来自这个海南舰队这方面的，所以他现在你看他有这样子的这个背景啊，也可以知道说找这种人过来啊，是有他另外一层意义的。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些人是不是是从这个火箭军里面直接进来的，有一些背景，但不是直接北京进来的，不是这个火箭军进来的，所以他用外面的力量，空军跟海军进来，是有一些能够斩草除根啊，不没有什么顾忌，可以对火箭军里头们做一些整理。大家不要忘记，另外那个徐其胜是那个新的政委，他的基本上的背景是来自福州，所以你也看出来这有点冤。换句话说，习近平在下面这一波啊里头摆的是真的叫自己人，也可以说明他对前一波的人士他不满意，他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同样也可以摆在这个外交部里头变化里来讲，也可能习近平真的要放的是自己人，这个人就是这个秦刚。但是现在秦刚因为集体到目前为止还搞不清楚真正什么原因出事了。所以这些看得出来，他这个人事的这个争议啊，是要他在下一任，就是他这一任要做出另外一方面事情来，所以他要摆很多自己人上去。
嗯，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的分析。杨博士，刚才这魏碧洲先生也分析了这两位新的这个上来的火箭军啊，不是这个内生的，但是可能有他这个习近平的考量。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军其实是习近平成立的，他也曾经说过，这个火箭军不但是这个中国这个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也是这个中国大国地位的这个战略支撑，而且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现在火箭军被人家认为说是团灭了啊，有人认为说这是不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瓦格纳兵变的效应造成，让习近平对他这个军方还有他身边一些亲信的人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或是高度的怀疑呢？您的看法？
好，瓦格纳军变这种事情，对每一个非常在意自己权力的稳定，非常在意控制军队的这些独裁者讲，都是一个警醒，都会增强他们的防范意识。但是呢，我觉得瓦格纳兵变这件事情对习近平处理火箭军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毕竟火箭军的任何一个将领目前没有任何的理由，也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说明他们有反习的意愿，而且现在也不在战争状态，那中共的政治也没出现一种可能出现上层分化的那种机会即使这些人是野心家他会伺机行动，但是没有看到机会他们也不会行动。对他们来讲，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现在忠诚习近平来等待时机，无论他未来的政治上的野心是什么。那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可以说火箭军的上层被团灭，这说明这个火箭军最近几年这个贪腐已经形成了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如果不从外面调人进来的话，就很难把这个腐败给铲除掉。那这个和习近平是不是要这个整肃他的政敌，我认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不排除呢，就是军种和军种之间，将军和将军之间的内斗。因为内斗是政治的应有之义，而是可能是政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任何地方都要权斗，无论是在家庭，在一个公司的办公室，上至到一个政府的最高层，每天都在进行权斗。这种权斗的人呢，他会利用各种的机会来打倒对方。所以如果 火箭军出现这么大规模的腐败，
嗯，
再加上可能有泄密的话，
嗯，
那其他军种的将军可能不乏，甚至内部的人可能不排除他们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扳倒他不喜欢的人，这和反习近平没有什么关系。
嗯，但是
这个我认为可能就是国王这个自己的团队里边的人争夺利益、争夺权力可能要发生的，包括秦刚可能也是这样的事情。
嗯，那么这个不晓得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刚才杨建立先生的分析？这国王身边的人马自己这个内斗，还提到说不同军种之间有可能是内斗。你刚刚提到说这个王厚斌来自海军，然后徐锡胜来自空军，这两个这个新的这个火箭军换将之后，虽然说可能有习近平的考量，像您说，但是我们知道火箭军成立至今，这三任司令员啊，魏凤和、钟亚宁和李玉超都是从前身这个二炮部队或者是火箭军内部升的，现在有一个海军的来了当司令，空军来当政委，会不会有刚提到说所谓的这个军种之间的这个内斗能服人吗？这样的解放军再加上所谓的可能泄密和贪腐，还能不能实现习近平的攻台大计呢？魏碧洲先生，
我想这个都是在调整当中啊。第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这个是2015年才成立这个新的军种啊，等于说第四军种之外的东西。那它的人事方面，还有战略方面，还有一些训练方面，还有装备方面，这个都是要花时间的。现在当然是。就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个李玉超前面这几个人，他基本上是属于二炮系统出来的，那么他们有他们自己本身培养的一些管道等等这些事情。那么现在这些人没有啊，这就刚刚出来的人，我觉得是除了反腐之外，就是借外力来整理这个内部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可能对各个兵种的融合啊，各个兵种的这种了解，进来做融合的这种的这个研发或者是说训练这个方面角度来讲，你换句话说，另外的角度来讲，因为这个二炮这个火箭军是这么重要啊，在现在跟美国对抗来讲，他在各个地方看到那个，我如果你看他那个报告啊，简直是清清楚楚的，61基地、66基地、65基地，每个基地所负责的这个范围，以及所配属的各种不同的东风41这种炮、这种导弹等等这些事情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绵密、正在继续进行、正在整理的一个大的这个军种的部署。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来讲，可能是需要更多的这个训练啊，更多的人去理解这个东西。那至于上，当然这里头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提这个泄密的问题，还有本身贪腐的问题。
嗯，
那么借这个机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口啊，去把这个火箭军做一下。从这样讲起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火箭军在这个情况做这些事情啊，包括训练、包括研发，
嗯，
这些东西，就是很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啊，能对外进行任何的侵略性的行为。
嗯，好的，杨建立博士，其实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后，军中的事儿还真的不少，他也是频频换将，而且这个贪腐危机，包括之前的徐才厚、郭伯雄等等啊，那么非正常死亡，有人说是数都数不过来。那么现在传出这个火箭军被团灭，魏碧洲先生也提到说，火箭军是这个中共对美威慑的一个主要力量。现在这火箭军出事了之后呢，会不会影响到整个解放军的士气，甚至是习近平的战略啊？刚刚提到说，会不会影响到攻打台湾的打击，甚至是和美国一战，解放军还有这样的能力吗？
对，那习近平从正面上来考量他，
嗯，
他必须反腐，对吧？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如果这个贪腐特别严重，那对这个政权、对这个军队的稳定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从正面上来讲，他作为这个最高领导人，他一定要反腐。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反腐是习近平手中非常这个好用的
一张牌
啊，非常好用的一个武器。那因为他可以用此来驯服所有的这个他的部下，包括政府内的，包括军队。军队中的将军，啊，来这个用这个反腐来这个让他们进行效忠，不然的话，可能你就会失去位置。所以，这个反腐是习近平不会放弃的一个手段。所以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军队，这个反腐的这个案子将会一个个的出现。今天不是最后一个，
嗯，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如果任军队腐败下去的话，当然会影响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你频频的反腐，也会影响军队的士气。刚才您已经讲了，像这个火箭军这么重要的一个兵种，啊，实际上它不仅是威慑着美国，实际上，它这两天去了这个西部，很多人认为说可能放弃台湾了，不是，实际上打击台湾了，恐怕西部战区 比东部战区还要重要。
嗯，
就因为这个这种火箭军战略武器战略威慑的重要性。
嗯，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火箭军出事，当然会影响全军的这个士气，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习近平的政治，以及这种专制政权以及党控制军必须出现的问题。
嗯，
因为他反腐，如果是他自己的这个亲信腐败，他可能容忍度高些，但是也不能容忍到一定的程度，因为任何的腐败，像火箭军这个，
嗯，
我们刚才说团灭，为什么团灭？可能他这个腐败已经把这些人都连成一体了，嗯，这个连成一体，他就形成了很大的利益集团，久而久之就有可能出现瓦格纳这样的情况，
嗯，
因为他形成自己的一个子弟军的感觉，你不能有子弟军在中国军队里边，有子弟军你就抱团，抱团你可能就有造反的可能性，所以腐败让这些将军抱团在一起，这对习近平可能是个心腹大患，
嗯，
所以是个危机，所以他必须啊进行这样做，进行这个不断的进行反腐。
好的，威必周先生，刚才杨建立博士分析到了这个火箭军其实对于不管是攻台也好，是对美国的战略也好，都是一个核心哦。所以这一次这火箭军事件出来之后呢，就很多人开始分析或传闻说，这是背后是牵涉到美中两强的博弈，甚至还有消息指说这是美国对习近平的反间计哦。那么近期这一连串的事件，您观察是不是反映出这个习近平本身他决策有一种不稳定性，再加上了美中之间的互不信任哦？有人认为说现在是陷入了美中之间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能造成领导人的误判，进而升高美中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未必，周先生。
我想美方拿到的这个情报啊，还有各方面的资讯呢，显然比我们外面知道的要更多。我想这是另外一种，也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这种各方面不同的这个要跟中共这方面恢复接触、跟交流、跟沟通情况之下，那么在军方这方面一直是美方一直要做的，包括跟李尚福在一起的这种要求。这就是一直在说啊，担心在中共这方面，不管是训练也好、判断也好，或者是对于整个事物上的认知上也好，常常可能会引发这个擦枪走火的情况。因为美国跟俄国之间啊，早期跟苏联之间这种来往冷战之间的误判，不管海上飞机、空军或者是地面上这种各种的情报上的误判，常常会有发生，但是他们基本上已经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护栏。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跟中方一直要达成，起码在别的地方你可以慢下来不谈，但是军方这方面是一直要尝试去做的。这个我想也是对美方自己啊，美方自己要包括自己铺平自己的战力，也特别是重要，要美国非常重视自己的人命安全啊，这个士兵的安全，所以这方面是摆为第一点。那么这样倒过来，在中方在这边来讲，你现在已经看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军种的这个人事上的这么大的一个调整，而且这背后调整的因素让大家众说纷纭，所以这个基本上的不透明度也会增加啊，美方对于中方对于中共这方面各种不同情况的这种担忧，甚至是美国自己都可能产生误判。所以这里头，我觉得到现在目前的，包括前几天这个中情局局长讲的一些话，所以现在啊，在现在来讲，基本上还没有进入所谓真正的热战阶段。可是双方在情报战来讲的话，在资讯战来讲，而且正在进行当中。
好的，非常感谢未必周先生。我很快念两位网友的意见呢，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这个热点快评做简单的总结了。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火箭军高层换将、外交部、火箭军、中央警卫局接连出事等等一系列事件，说明了习氏专制独裁的雄心有余，能力不足，还有人心的浮动。另外，中共强权专制、黑社会人治倒行逆施下的现在中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怎能让人观感渐佳呢？另一位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习近平越加紧政治的清洗，说明他的地位就越不稳，需要用外部和过去的事来掩盖他目前的困境。秦刚、火箭军、中央警卫局接连出事，正是习近平内困外患的典型。在这种极端被动的情况之下呢，只有再把这个抗美援朝的蛋炒饭拿来再炒一遍，证明自己是正统红色共产党基因，来蒙骗大陆的民众反美拥习了。因为大陆民众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韩战的真相，这也是我们下半场讨论的话题。不过请两位来宾很快跟我们今天的热点快评做非常简短的总结。
对，这两位观众讲的都非常好。因为习近平的政治，因为他把权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因此他就感觉权力越来越不 这个安全，那不安全它就会有一些自然发生的政治行为，包括不断的清洗、怀疑、防范，这都会带来这个政治生态的非常遏制化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这样的事情可能在未来习近平的政治中会不断的出现，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这个形象威信都是重要都是非常严重的打击。
好的，感谢梁基礼博士。魏碧洲先生很快跟我们做个总结好吗？
是，我看到这个就是人调整，在这个政治在这个外交各方面的调整，我看大概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慢慢稳定下来。那么稳定下来之后才能做一些事情。可是这个整个的不透明啊，让外界增加对中共这种他的领导能力还有他的这个统御能力产生很大很大的质疑。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杨建林博士的精彩点评。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有关于火箭军事件的后续发展，也请您一定要关注美国之音的官网、社媒平台的报道，还有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了。